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密苏里州议会及政要欢迎神韵。神韵巡回艺术团于4月30日至5月1日巡演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密苏里州市长发来贺信，州议会则早在4月14日就通过决议案，欢迎神韵巡回艺术团。密苏里州州长马特顿在贺信中说：“感谢你们致力于传统的中国古典舞，呈现给全美国的观众。”感谢你们给华裔美国人提供了一个他们与自己文化传统之间的纽带。密苏里州议会在决议案中首先表彰了神韵巡回艺术团为该州及其公民福祉做出的贡献，并且表示神韵晚会是一个表现中华艺术精髓的世界级艺术表演。决议案中表示，承载5000年文化的神州中国，无论是舞蹈、音乐及其他优雅的艺术形式，都带着神传文化的烙印。以神话与传说为主题的神韵晚会将复兴和重振曾失去多年的真正的正统中华文化，并且认为晚会的表演将把观众带入一个美好的令人着迷的世界，以其高雅的品性和精神予以观众灵感的升华。
法轮功受迫害纪录片获青年电影节第一名。美国加州马林县12岁的学生伊莎贝尔·凯兹拍摄的纪录片《法轮功受迫害》赢得了第3届百灵剧院青年电影节10岁至13岁年龄组的第一名。伊莎贝尔说：“我想帮助观众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为什么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仍然坚定信仰。”在4月27日的影片播放中，观众对迫害仍在中国发生感到震惊。影片通过对3名法轮功学员的采访，披露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事实。因为练法轮功，曾经在中国被中共警察3次关押的程瑞兰女士，被强迫罚站、下跪、睡水泥地、用头撞墙等折磨。她并且被警察摔倒在地，致使她腰部被摔坏，生活不能自理。回到家后，仍然对她进行监视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女士几年前回中国时，因为和2个法轮功学员谈话，就被警察抓起来。警察告诉她，3个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就是违法的。程女士表示，中共还在残忍地迫害法轮功学员。
美国副州长和孙子一起看神韵。华盛顿州副州长布雷德·奥文和夫人以及小孙子一起观看了4月24日神韵艺术团在西雅图勃拉蒙剧院的2场晚会。中场休息时，欧文表示，神韵晚会的节目令人惊叹，虽然看过很多场中国舞蹈演出，但神韵晚会的节目最吸引人，让我领略了中国舞蹈优雅与美丽的韵味和高深技巧。欧文的太太琳达说：“我们对中华文化有很大的兴趣，但这场演出令我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无法从中挑出哪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每一个节目都使我非常陶醉，太美了。”当记者问到神韵演出对他们的小孙子有什么益处时，琳达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 绝对有意，绝对有意。小孙子陆家非常喜欢演出，他非常安静，完全陶醉在演出中。陆家则用充满稚气的声音告诉记者，他最喜欢打鼓的舞蹈，也想买一个中国鼓来敲一敲。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生命复活后的喜悦，下面为您播读一篇现代人修炼的小故事。当我拿到4月26号的《新闻周刊》，封面上写着“治疗腰背痛，6500万美国人被此病折磨”的讨论，这使我想起了我的过去，不禁深深感叹我的幸运。10年前，我来到美国，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医学研究，我的身体像是不太吃得消紧张的研究，不到1年，身体又有了新的毛病，那就是腰背疼。每天早上，当我起床时，我的后背从腰以下就是僵直的，起身时疼痛难忍，必须用手扶着慢慢起来。我去看了一次医生，他也无能为力。1997年3月，一位朋友告诉我，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要去纽约讲法，问我要不要去。这之前，我曾从我母亲那儿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对身体也很好。到了会场，座无虚席，《转法轮》这本书早已销售一空。随后开始听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奇妙的是，他一开始就谈到吃药的问题，因为在我和母亲谈话时，知道他已经没再吃降血压的药了，而他有高血压已经几十年了，一直都是靠药物来维持的。既然他可以不吃药了，又没有感到不舒服，也挺好。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听了李洪志先生的解释，我那点暗暗的担心烟消云散了，不是不吃药，是病好了不用吃药了。回家后，我读了在网上找到的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我知道我那颗永远在上下求索的心找到了归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樱花盛开的时节，复活节那天，我得到了转法轮，那是一个在迷茫彷徨中找不到家的生命的复活。我开始了比较规律的学法，由于工作太忙，几乎没有时间练功。一天，当我早上起床时，发现我的腰背不疼了，我一阵惊喜，原来读大法书也能去病，这对一个受了多年现代医学教育的人来说，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现代科学、人体、生命的认识。法轮功给我生命带来的喜悦，真是一言难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小男孩的一句话启发老教师。现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吴艳霞女士，原是中共烈士的后代，18岁就入了党，在天津市园林学校教书18年，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38红旗手，得过国家85计划立功奖章。然而曾经保持着所谓高度党性的她，却因为一个小男孩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人生观。近日她接受采访，分享了她走过这个人生转折点的心路历程。以下内容是根据他的录音整理。当时我在天津认识这样一个四口之家，妻子金玉琴和一对儿女都修炼法轮功，丈夫赵光经营一家工厂，虽然不修炼，但很支持妻儿们练功。因为1999年4月25日那天，天津有40-50个法轮功学员被公安局无理抓捕，在到当地政府上访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金玉琴要去北京上访，希望政府能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赵光就开车送他去了北京。 回来以后，赵光见人就讲他在北京的亲眼所见。到那儿一看，人多的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却秩序井然，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就那场面一下子就把我给惊呆了。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已经习惯了政治运动和斗争状态。原本想我媳妇儿肯定也会去慷慨激昂的喊口号、打标语啊，去抗议什么的。可结果，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和平、理性与祥和。一个人、两个人那么静静的可以做到，可上万人这么大的群体都那样，离开的时候地上连个烟头都没有留下。电影里没见过，生活中也没有，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从那以后，赵光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法轮功，最后走上了修炼道路。同年的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公开的镇压。刚刚学法3个月的他也去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因此他们夫妇俩都被抓了，赵光被非法劳教2年，家中就只剩下了一双14岁和11岁的儿女。因为我是老师，我担心在当时环境下孩子们会受到歧视，就去他们家看孩子，问他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可这个刚上中学的小男孩却说，我们没有什么压力，也不怕什么，我们父母没有偷，没有抢，没做任何有害国家和社会的坏事，他们不就是讲句真话吗？如果连真话都被禁止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我是修炼人，按师父教的真善忍，处处做好人，不怕别人歧视。这出人意料的话令我惊呆了。我教了18年的书，一直是我高高在上的教育学生，今天这孩子真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我惊讶，因为从没见过一个中学生能这样遇事不惊，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说，你才多大呀，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尽管我当时已经练法轮功2年多了，但我有26年的党龄，受共产党教育多年，我也知道他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可那与党保持一致的党性还死死地拽着自己。那孩子说出的话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那一刹那，我觉得那个操控我半生的党性被冲破了，也促使我开始反省。当时天津市公安局长在中央电视台说天津没抓一个人，我知道他们是在跟全国人民撒谎。我们区的辅导员李醒就被抓了，我却没站出来说真话。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可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很少用真正自己的思想去思考问题，用保护自己的私心，每天生活在虚假当中。然而425改变了这一切。当我看到有那么多人，包括孩子，都为维护真理而不畏生死站出来时，我彻底从共产党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了。虽然我没能参加那次万人大上访，但从那以后，我堂堂正正地走出来维护真善忍的真理。传统的中国人是扶助微弱、主持公义的。今天的好多中国人，即使心有同情，也不敢表现出来，甚至站在强权的一方指责受难者。其实这都是共产党的恐怖高压煎熬，摧残着中国人民的良心与人性。而法轮功像一股清流，在涤荡、净化着人心。我的一个同学说，他终于明白了法轮功学员是在用自己的承受与付出在唤醒人的良知，让中国人能活出真正的自己。他真心感谢法轮功。据我所知，425当时有很多旁观者，包括警察，包括在海外的很多人也受到很大的震撼，从此对法轮功有了正确认识，也有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走入法轮功修炼的。425这个伟大的日子必定会在人类历史上成为光辉的一页。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共的迫害造成了无数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很多孩子失去了父亲或是母亲， 甚至不幸成为孤儿，无依无靠。丽娜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12岁那年失去了母亲，和父亲相依为命。
我是黑龙江省鸡东县法轮功学员刘彦辰的女儿丽娜。在这新的一年里，别人家的孩子都在爸爸妈妈的百般呵护下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可我最想念的妈妈永远也见不到了。她是在有了自己的信仰以后，练了法轮功而一次次地被抓被打，长期不能练功，最后导致了脑血栓而离世。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的身体就不好，高血压、心脏病、荨麻疹、风湿病。为了给我妈妈治病，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到后来把我们住的房子都卖了，也没有把妈妈的病治好。1995年，妈妈练起了法轮功，她的病一下子就都好了。1999年7月，国家不让妈妈他们练功，妈妈和那些练功的阿姨都很难过。那年冬天，妈妈出去贴真相资料，被坏人抓到看守所里，一关就是48天。那时我才6岁，没有妈妈的日子真的不好过。2000年夏天，没想到妈妈又被坏人举报，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后来妈妈说，那次她被鸡东县国保大队队长李清华拳打脚踢，血压升到200多，妈妈的一双眼睛失明，送医院抢救。我爸爸到处借钱给妈妈治病，那些警察怕承担责任，不得不把妈妈放回家。2001年新年前的一个晚上，派出所和国保大队的10多个警察把妈妈强行带走，又抄了家。他们把法轮功的书籍和一些让世人看的真相资料都拿走了。当时我只有9岁，没有人照看我。这次妈妈又被警察毒打，妈妈的血压再次升高到300多，妈妈被他们送到医院去做所谓的治疗。在医院里，他们还给妈妈戴着手铐和脚镣，每天都有警察轮流看着。后来妈妈又被他们送回看守所，妈妈在那里又出现了其他的病，他们让爸爸买药送去，可是妈妈并没有得到药。他们想把妈妈送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劳教所，因为妈妈的血压持续升高，那些人怕出人命，就又把妈妈放回了家。从那以后，我家就没有安静过，街道主任、派出所警察没完没了地来我家骚扰，妈妈的病越来越重了。2003年，妈妈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3次因脑出血住院，后来妈妈就不清醒了。2004年11月14日，妈妈含冤离开了我和我的亲人。那年我只有12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几年来，爸爸也承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打击，身体很不好。妈妈3次被抓到看守所里，3次住院，医药费、保证金、罚款总共有3万多元，家里负债累累，爸爸被压垮了。没办法，姑姑把我收养，在鸡西市上学，昂贵的学费姑姑也承担不起了。2007年夏天，我又回到了鸡东上学，为了生活，爸爸不得不外出打工，每个月爸爸挣的钱勉强只够维持生活。现在我已经上初3了，我们没有房子住，生活得很苦，但是这都比不上没有妈妈苦。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美国医生催眠后看到的前世。英国《每日邮报》08年4月26日报道， 已故美国医生史蒂文森生前接受催眠后谈自己轮回的记录，26日这天成了伦敦一项国际会议的讨论焦点。史蒂文森说，他上一次死亡是在1276年，地点是耶路撒冷。当时教皇格里高里十世在对伊斯兰的战争中居下风，基督徒准备向命运低头。史蒂文森说，死前数小时他充满恐惧，他和100名骑士困在一座美丽的圆顶教堂内，天亮时大家准备迎接最后一战，都知道凶多吉少，众人的磨刀霍霍在备战时的那一切都看在眼里。身为伊斯兰城市的修道士，他自知难逃一死。骑士们出发离去时，他到教堂的侧堂祈祷请求宽恕。他从肯特来到圣地，目的是为了杀敌，他仍痛恨穆斯林，但发现也不喜欢基督徒，十字军的腐化为他所不耻，他想从此不问世事，但为时已晚。侧堂起火时，他看着火势吞噬了教堂和自己，黑暗中他望见一道白光，一个冷静的声音问他从这一世学习到什么教训，又想把哪些明白了的道理带到下一世。那是前世回溯治疗师威尔斯的声音，也是引导他进入前世的人。花了数十年研究轮回现象的史蒂文森收集了可观的轮回证据，他至少记录了3000名儿童的前世经验。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新西兰国会议员称赞神谕演出毫无疑问是奇观。新西兰联合未来党副党魁女国会议员朱迪特纳和丈夫格莱姆特纳看完神谕艺术团在新西兰的演出后赞不绝口。朱迪特纳解释说，对我来说是一种文化的享受，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中国，但这个演出所表现出来的色彩还有演员的天分，非常高的天分，还有天幕上的歌词让人更容易理解，真正是双重的享受。舞蹈的表现非常容易理解，表现的故事很清楚，真的很聪明。国会议员朱迪特纳的丈夫格莱姆特纳也说，演出非常好，十分棒，我非常喜欢大堂鼓励，很有能量，我也很喜欢舞蹈，舞蹈中表现出男性的刚强，女性的优雅，还有天幕，太棒了，就像把故事变成了现实。天幕上美丽的风景，我想应该是中国的不同地方，非常美的地方。朱迪特纳说，神谕演出传递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的本质是根植于人的文化之中的，人们会极力地重新获得那些被政治力量剥夺而失去的文化。在新西兰毛利的文化也有类似的情况，毛利族感觉他们的语言文化也渐渐地似乎变得不受重视，所以他们也在努力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因此当看到演出时，我感到很熟悉。神谕演出对历史的探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西兰的文化只有几百年，保留下来的已经成为新西兰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个演出回溯上千年，找寻到历史的足迹，把它表现出来，看到这些真是很兴奋。格莱姆特纳说，从演出中我感受到一点，当人们被压迫时，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寻找真相，按照找到的真相去生活。我感受到神谕演出所表达出的理念就是，世上的确存在着答案，存在着希望，胜利就在不远处，会来救度人们。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生命的选择，这是明朝时的故事。有兄弟二人，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是秉性却迥然不同。哥哥好吃懒做，为一点小的利益斤斤计较，弟弟却勤快本分，喜欢与人结缘。有一天，兄弟俩一起乘车出门办事，不巧遇到路上下雨路滑，哥哥长着的缰绳失控，两兄弟坠落断崖。兄弟俩忽忽悠悠地来到了幽冥殿外，被早已在门口等候的狱卒带到阎罗王的面前。阎罗王说，你们兄弟二人上辈子做人没有做过什么大善大恶的事情，下辈子还能够保有人身出身做人，判官查查看有哪户人家需要胎儿去投胎转世。报告阎君，有赵谢两户人家分别拥有子嗣的姻缘，只是出生赵家的人长大之后要不断的施与他人，投胎谢家的人则一生都在接受别人的给予。文判官仔仔细细地翻阅着生死名簿，簿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个众生的三世因缘果报。阎罗王说，既然如此，你们兄弟就各自去投胎赵谢二家吧。哥哥一听阎罗王的判决，心想，如果投胎到赵家，一生都要辛勤的劳作，赚钱还要给别人，实在太奔波劳碌，不如接受别人的给予来得清闲舒服。主意打定，赶忙机灵地跪倒在案前磕头说，阎罗王，一辈子要为别人付出的人生太辛苦了，求您大发慈悲，让我去投胎谢家，接受别人的给予吧。那为别人付出的赵家又该谁去投胎呢？阎罗王问。敦厚诚实站在一边始终不发一语的弟弟这时恭恭敬敬地说，阎罗王，让我哥哥去谢家转世，我愿意做赵家的弟子，把一生所得扶危济困，广结善缘。阎罗王准许兄弟二人的意愿，各自到赵谢两家去转世为人。弟弟因为发愿扶危济困，就到门第高贵财富雄厚的赵员外家投胎为独生子，长得聪明伶俐。最难得的是赵氏公子生就一副慈善心肠，乐善好施，凡有求助者，赵公子没有不满足他们的。而赵员外一家看到孩子如此善良，也乐得以庞大的财富助人。就这样，赵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远近传扬，一心盼着接受别人施舍的哥哥却投胎到家徒四壁行乞为生的谢家，一辈子向人乞讨残羹剩饭，接受人们的施舍和同情。古语说，施比受更富有，仁爱之心是最珍贵的。上天奖善罚恶，因为施行仁爱而得到的福报也是必然的。关心别人的疾苦，善待他人，不仅是一种善良，也是一种智慧。任何时候为善的选择都是人最明智的选择，因为人有善愿，天必佑之。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